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宣布，美国计划向仍然受冠状病毒疫情打击的外国再提供数千万剂冠状病毒疫苗。拜登在演讲入面透露，将在6月底之前向外国发送辉瑞、莫德纳和强生公司生产的至少2000万剂疫苗。几个礼拜前，白宫曾经宣布将向有需要的国家发送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结合新的计划，拜登政府在未来6个礼拜内将总共8000万剂疫苗发送到国外。一位高级行政官员说，这数字是迄今为止美国向外国分享的疫苗数量的5倍。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截至礼拜日，美国有 47% 的人至少接受了一次疫苗注射，37% 的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亚特兰大联邦储备局主席博斯蒂克礼拜一对 CNBC 表示，即使美国经济继续发生通货膨胀，他亦对美联储的超宽松政策感到满意。博斯蒂克说，目前比疫情爆发前仲差800万个工作职位，在我们为缩小就业差距而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我认为必须将我们的政策置于非常适合的位置。目前美联储将短期基准借贷利率固定在零水平附近，每月购买债券的规模至少1200亿美元。上个礼拜三公布的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超过4.2%，但是美联储表示，在美国经济达到全面和包容性的就业目标之前，美联储将保持目前的货币政策，并允许通货膨胀率超过2%，在较长时期内平均保持在2%附近。纽约州州长库莫礼拜一表示，纽约州将从礼拜三开始采用疾控中心 CDC 发布的有关口罩的新指南。库莫说，在人们完全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两个礼拜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在室外还是室内，人们都不再需要戴口罩或与他人保持6英尺距离。库莫说，在坐飞机、公共汽车或火车进行旅行时，以及在医院、学校等某些场所，人们仍然需要戴口罩。库莫说，未接种疫苗的人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应该继续戴口罩。根据库莫的说法，已经有超过990万成年纽约人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大约有830万成年纽约人完全疫苗接种。直至礼拜日，纽约州冠状病毒测试的阳性率为 1.1%， 是上年9月29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塔吉特、CVS 和星巴克礼拜一宣布，完全接种疫苗的顾客不需要戴口罩，除非当地或州法律要求戴口罩。CVS 在一份声明入面表示，员工在工作中仍然需要戴口罩。塔吉特在一份声明入面说，完全接种疫苗的员工不必戴口罩，但是将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例如在商店内进行额外的清洁工作和保持社交距离。而星巴克的新口罩政策不适用于咖啡师。上个礼拜四，疾控中心 CDC 发布口罩新指南，建议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室内可以不戴口罩。之后，好多公司开始改变在商店和咖啡馆内戴口罩的政策。沃尔玛、Costco、Trader Joe's 和 Publix 是最早允许不戴口罩购物的店铺，但是 Home Depot、Gap 和 Ultra Beauty 表示，他们将在监视最新动态的同时，保持之前的防疫措施。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警告说，在疫苗接种率较低的美国各州，冠状病毒病例数可能会再次上升。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一年多以来，全国50个州的发病率首次下降，但是这种进步仍然可以逆转，特别是在那些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州。拜登说，如果未接种疫苗的人接种疫苗，他们将会保护自己和周围其他未接种疫苗的人。拜登政府力求使 70%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接受一剂冠状病毒疫苗，并在7月4号之前使1亿6000万成年人完全接种疫苗。 根据 CDC 收集的数据，截至礼拜一，超过1,5400万美国成年人，占美国成年人的 59.7%， 已经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大约 47.1% 的成年美国人完全接种疫苗。美国电信运营商 AT&T 礼拜一宣布了一项将它的部门华纳媒体公司和 Discovery 合并的协议，以打造一家手屈一指的全球娱乐公司，和媒体巨头 Netflix 和迪士尼展开竞争。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这笔交易将创造一个与 AT&T 分开的新业务，它的价值可能高达1,500亿美元。根据协议条款， AT&T 股东将获得新公司 71% 的股份，而 Discovery 的股东将拥有新公司剩余的 29% 的股份。目前两家公司的董事会已经批准了这笔交易。两家公司宣布Discovery 的总裁兼 CEO 大卫泽斯拉夫将领导合并后的新公司。这笔交易预计在2022年年中完成。礼拜一，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公司和富士康集团表示，将在礼拜二宣布一项新的战略合作。Stellantis 由标致雪佛龙、图菲亚特、克莱斯勒在今年年初合并而来，并跻身进入全球第四大汽车生产商。对于今次合作，彭博援引知情人士表示，新的合作关系最初可能集中在智能驾驶舱或车载数字服务方面。最近富士康在造车上的动作越发频繁。此前富士康已经同 Stellantis 的成员之一亚菲特·克莱斯勒建立合作关系。富士康将负责合资企业的设计、零部件和供应链管理。上个礼拜，富士康同美国菲斯克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以携手打造定价30,000美元以内的电动车，并计划在2023年第四季度在美国量产。密西西比州的一项法律禁止大多数孕妇在怀孕15个星期后堕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礼拜一同意受理该法律所引发的争议。密西西比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在2018年11月阻止了这项法律的实施，认为该法律和最高法院的先例不一致。该先例规定妇女有权在胎儿可以在子宫外存活之前堕胎。外界认为，目前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占多数席位的优势，可能会大幅改变近50年来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裁决。具体来讲，可能对罗素韦德案构成直接挑战。罗素韦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人尸的重要案例。对于妇女堕胎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美国财政部礼拜一表示，近90%的美国儿童将从7月15号开始每个月收到儿童税收抵免的福利，预计约有3900万户家庭受益。这项抵免是总统拜登19000亿美元疫情纾困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儿童税收抵免扩大了一年，并规定按月预付，有近88%的儿童将获得这项福利，他们的父母不需要任何的额外手续就可以领取。凡是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个6岁以下的孩童每月可获得最多300美元，6至17岁的孩童每月可获得最多250美元。过去美国的儿童税收抵免上限是每年2000美元，并且只支付给在向国税局申报后有所得税义务的家庭。但是今年每个6到17岁的子女每年将获得3000美元的总退税额，6岁以下就可以获得3600美元的退税额。以色列礼拜一表示，在加沙的哈马斯组织向以色列城市贝尔谢巴和阿什克伦发射火箭弹后，以方的喷气机轰炸了哈马斯所使用的地下隧道，该隧道长达15公里。此外，以方还袭击了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名下的9处住宅，其中有些住宅被用作武器库。 今次空袭过程中，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加沙北部的武装指挥官哈比德被击败，该组织和哈马斯在该地区并肩作战。以色列军方礼拜一说，加沙武装分子一夜之间向以色列城市发射了大约60枚火箭弹，较之前两个晚上的120枚和200枚有所减少。加沙卫生官员称，自上个礼拜敌对行动爆发以来，已经有201人丧生，包括58名儿童和34名妇女。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零售汽油价格创下7年来的新高，东南部的很多加油站仍然没有燃油，这些地区正在从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遭受的网络攻击中慢慢恢复过来。东南部首当其冲，因为该地区几乎完全没有精炼厂。燃油追踪网站 GasBuddy 说，截至礼拜一，华盛顿特区依然有 69% 的加油站没有汽油，北卡罗来纳州有 50% 左右的加油站没有汽油，而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弗吉尼亚州不到 50% 的加油站缺乏燃油。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礼拜一全国汽油价格上升至每加仑 3.045 美元，是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运营商 Colonial 公司上个礼拜遭遇勒索软件的攻击，关闭了5500英里管道，导致从墨西哥湾沿岸到东海岸的数百万桶汽油、柴油和喷气燃料供应中断。距离东京奥运会剩低不到10个礼拜的时间，但是根据礼拜一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超过 80% 的日本民众反对举办东京奥运会。上个礼拜五，日本扩大了因应冠状病毒的紧急事态宣言。之后，朝日新闻在周末进行了电话调查，结果发现 43% 受访者希望取消奥运会， 40% 的人希望推迟奥运会。如果比赛继续进行， 59% 的受访者表示希望不要开放观众入场，33% 的人支持减少观众人数，3%的人支持正常开放民众观赛。此前，共同社周日公布的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9.7% 受访者支持取消东京奥运。共同社民调发现，87.7% 的受访者担心来自国外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涌入可能会传播病毒。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CECC 礼拜一宣布，台湾将从礼拜三起临时禁止外国人入境。CECC 表示，鉴于国际及国内冠状病毒疫情升温，为维护国内防疫安全及确保国人健康，将自5月19号零时起实施边境严管措施。CECC 补充话，出于紧急或人道主义原因而获得入境许可的个人可能会例外。该禁令发布之前，台湾礼拜一至少报告了335例新的冠状病毒病例，这个是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每日感染人数最多的一日。在新病例中，有333例是本土传播。此外，从礼拜一开始，英国允许30人以内的户外聚会，室内聚会最多只能够有两组家庭，不过咖啡厅、酒吧和餐馆都可以开放室内用餐，养老院恢复了亲友探视。印度礼拜一表示，过去24小时内的新增冠状病例281386例，这个亦是26日以来印度的单日新增病例首次低过30万例。印度目前的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2496万人。美联社报道说，孟买上个礼拜的新增病例数下降了近 70%， 孟买有2200万人口，在达到每日新增11000例的峰值后，该市现在每日新增病例数不到2000例。此外，印度首都新德里亦出现了改善的迹象。印度目前仍然有几百万个患者需要住院，而且医院人满为患。印度医院目前急需氧气筒来救助病患。印度的检测能力一直令人担忧，从城市到乡镇再到农村，检测一直难以跟上步伐。印度上个月病例增加了2倍多， 报告的死亡人数增加了6倍，但是检测人数只增加了1.6倍。